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披黄唱歌，满血泪，撑开云天化成灰。锣鼓铿锵，梨园枕，淡淡香照，金相随。生死无悔，黄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您刚刚所听到的歌声是中国大陆著名男歌手屠洪刚所演唱的《静经》。这出京剧是改编自剧作家邹静之先生耗时六年打磨的电影剧本《静经城》，讲述平凡的戏曲艺人历尽艰辛创立艺术新生命的故事。这一集的故事切入点的来宾魏瑞就是改编这部电影剧本的优秀编剧，他目前也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博士班学生。在上集节目里，魏瑞分享由于他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加上家族基因，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PTSD。 后来他走进教会接受基督信仰之后，上帝很奇妙地用三年的时间为他动一场手术，心灵的手术。魏瑞信主之后，认识了一位他很钦佩的人生导师孙老师。这位导师呢，相信一个拥有强权意志的人可以改变时代乃至于整个世界，所以他把信仰理解为人的创造，他一直尝试改变魏瑞的世界观。而魏瑞则一生笃信自己信仰的上帝是宇宙间唯一可以改变世界改变时代的真神。魏瑞说，虽然师徒两人有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在人生重要的关口，确定人生思想的最后一步，还是他的导师一下子把他推给了上帝，他对导师只有感谢。今天的故事切入点，我们继续走进魏瑞的世界。
我是写不出剧本来，我是觉得特别绝望，然后又特别想想比如说各种死啊之类的，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就走到教会里去了。对，当然这种莫名其妙都是神的引导了，对，他在带着我去。对，然后但是在我进入教会之后，我并不是说就像变魔术一样我的所有的症状都好了，
当然不是
对，所以上帝他对我的这种就像做手术一样，他需要时间的，他要一下子医治了我，我也不可能就一下子活着。对，他要用我能够承受得住的方式能够为我做手术。所以说我的心灵的医治还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哈，还大概三年多。对，但是在这三年多的期间，我就情绪就是经常的反复和挣扎。因为我虽然知道啊，世界上有一个救我的救主，然后他还爱我，他爱我是我的，我是他的宝贝，我是他的公主，我什么，哎，我道理特别懂，但是我心里就是感受不到，对，我心里就是很难去回应到神的爱，所以我心里面还是容易被这些痛苦忧郁然后去捆绑，就是也就是说心中的那种咒诅，就是说魔鬼的咒诅。救主和上帝的爱，他过好几年这种挣扎这好几年的这个博弈，对的，或者说摔跤，哎，当然我也跟谁摔跤，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其实很感谢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我会经常的去教会，对，我不管是心情好还是心情不好还是说痛苦我总归就是很机械式的去教会去读经去跟着大家祷告去查经。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有一位孙老师，他特别他这个人呢，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很奇怪的一个人，他觉得他要 他很就用现在的世人的标准来看，他还是很奇怪。对，他就是也要，他就很忧国忧民啊，他要思考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然后我们的国家哎怎么办，我们的人民怎么办。他忧患意识特别的强大，对，然后他就，而且他还读的书也特别多，家里真的是，汗牛充栋吧，就是满屋子都是书，对，所以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就一个，我一开始是想合作一个戏，对，但是呢，实际上，我就觉得跟这位孙老师很有缘分，就第一呢，我们都比较喜欢看书啊，这些尤其是喜欢看那些思想家的。哲学家的书，什么黑格尔、康德啊、哈维尔啊、哈耶克啊，然后就这些。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批判思想比较严重，呵呵，就是所谓的一些黑暗啊，所谓一些不公正，然后所谓的一些什么，然后就非常慷慨激昂的，就是就批判出来，对，所以。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引以为这个忘年交和知己，对，然后我会觉得啊，听孙老师讲话真的是 好解气啊，真的是觉得啊，原来我们这个时代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这个国家和人民是这样子的，对，然后会这样，然后从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哦，老师读的书很多，我也想跟老师学习这个读书，想有自己的一些思想或者说学术的建构在里面，对，但是所以那段时间或者说这三年。我的挣扎期就是主要靠教会的力量，以及这个孙老师经常叫我去聊天，要不然我就觉得太痛苦了，在痛苦中无法自拔。对，所以说他的一些聊天，或者说然后聊，每次聊完天，他会请我吃那个上海的葱油拌面和小笼包，对，会让我吃饱饭啊，我就觉得啊，身体上也很爽，
对，
就是、
也得到饱
填饱肚子。哎，对的，对的，
对，
所以说。那我那个时候差不多一周会至少要看他一次，对，
所以
去聊这些东西。
所以你跟孙老师的聊天当中当然也触及信仰了。
哎，是的是的，对，所以但是一旦触及信仰，然后我们就彼此就开始碰壁，就觉得撞了南墙，就没有共同语言。对，因为他是一个就像启蒙主义或者说人文主义的那种学者，他是拒绝一切信仰的，甚至他会有那种所谓的误解，就是正是因为信仰，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些有权势的人所以才导致了我们这个就是各世界的或者国家各种悲剧之类的。对，那然后我就拼命的跟他讲啊，我的信仰是什么？我的信仰不是宗教啊，我的信仰不是教条，我的信仰不是来束缚你的，我的信仰是完全给你一个新的人生啊！我觉得我讲的很好，我把我牧师讲的全都讲给他。虽然我自己都没有完全改变，对，但是呢，反正挺有意思，就是我给他讲我的，他就给我讲他的，对，然后我们的思想就一直在进行交锋啊。当然，我也很享受这种自由的交锋的这种快乐，对的，我也有好多年，我一直都是在跟他去请教和交往的，所以我特别感谢他，他是我的一个恩师，对，这些包括他给我推荐的书目我都要去好好的去读，对，
对，
是，
对，刚刚提到你说神对你的抑郁症进行了一次大的手术，可不可以聊一些细节，就是说你怎么知道？
是的，然后这一个手术的细节呢，就是圣经上说，就是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评判这个究竟是好树还是坏树的时候，我们看它的果子，因为我也觉得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懂这个树它是怎么长了，它的基因是怎么突变的，它为什么结好果子还坏果子？如果我们懂了，我们就上帝了，对吧？所以说只能去通过结果去讨论。所以说上帝怎么医治我的忧郁症，我也只能说通过我的结果去告诉你。然后至于他怎么动手术的，将来我去问问他。这样现在我就不懂的，对的啊。然后你比如说我之前。我不敢吃饭嘛，然后就是所以到了上海之后我也尽量保持着，我尽量不吃饭就不吃饭，对，我就每天我会经常买一袋大米，对，然后每天会煮点米饭吃，对，这样我就每天就几乎不用去花钱，对， 然后再有什么，如果有老师请我吃饭的话，那我就更不用花钱了。对，但是这样子的话，一方面当然也省钱，但另外一方面这个身体也不好，然后也会更有罪恶感。但是呢，我记得有一次在做完礼拜之后，我回到家的回到宿舍的路上，就觉得我想吃东西了，我特别想吃东西，然后那种感觉嘛。但是又没有罪恶，就纯粹就觉得我想吃东西，对，然后但是我又没有怎么花过钱，然后但是我就走到那个有卖包子的地方，卖上海小笼包的地方，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好吃，我在想我是不是可以吃一点，然后我好像就花了5块钱，哎，但当然这个我还是很少花钱的，我花1块钱都已经觉得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了，但对我来说5块钱真的是一个天价的数字，但是我就是莫名其妙的把这个钱花出去，然后买了一袋小笼包，然后我就开始吃，哇，我觉得天哪，太好吃了，天哪，世界上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啊！然后我觉得我这个钱我花了之后我没有罪恶感。我只是觉得好享受啊，太享受了，我真的是觉得由衷的那种快乐，对，然后在我心里面就是升起来，
所以那是你一辈子人生第一次感觉你在尝品尝一顿美味，然后一点都没有罪恶感，对吗？
对对，那一瞬间没有，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当然后面可能会有反复之类的，但是那一瞬间真的是没有的，因为我也会看我的就是山东读书的时候一些日记，对，我记得我也有写过，我有一次实在是饿得受不了，饿得都没有办法走路了，所以我花了5块钱买过一袋香肠，但是我一边吃一边觉得特别痛苦，一边吃一边觉得天哪，我想哭，我就觉得天哪，这个香肠吃的是。真的是一点都不好吃，
是因为罪恶感的关系，是因为罪恶感的关系，
对的对的，就是罪恶感，就觉得有很强烈的那个意志在我心情里面谴责我，就是你不应该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真的是犯了大罪，对，所以我以前我小的时候就青少年的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获得自由的，对，但
是
在上海就是我做完礼拜之后，我觉得哎。天哪，这个美味真的是太棒了，我觉得就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快乐，哈哈，简直，对的，这是一件事情，对，另外一件事情就差不多是神也快医治我结束了，就差不多我3年之后，然后有一天我突然拿起手机，我想我要加好友，哎，因为那个时候微信是可以识别就是好友的，就是说好像你的通讯录里只要有保存这个人，而且他又有微信的话，那么微信里会显示这个人你是可以加他为好友，对，然后我突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冲动，就是说我想认识这个人，我想跟他聊天然后对，因为我之前会见到人我会特别害怕，我想，哦，天哪，我要赶紧躲起来，我不要让他发现我，让他发现我我不知道怎么说话，我是说你好，还是说什么我就会特别痛苦，因为这种紧张感，但是当我有一天我拿到我的手机，我突然想特别找人聊天，于是我把我手机上有通讯录里有微信的人我几乎全都加了一遍所以后来当然然后很多人都认同了，就是通过了，对，包括我曾经仰慕的一些大咖，我以前觉得大咖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人物，我没有办法去高攀，但是我现在加了之后人家都同意我，我会觉得哇好有意思好好玩了对，我可以认识很多人，我会觉得我像一个探险的小姑娘啊，我在采花，或者说我发现一个贝壳，哦，真的是太美好了，对，但是在这之前我是没有这种感觉的，我会觉得这个世界太恐怖了
就是社交，
我不要跟任何人交往，对的对的，就是社交的一个打开，
社交恐惧，对吗？社交恐惧的障碍已经解除了，
哎，对，哎，对对对，就是完全的打开，对，当然我不否认现在有时候还会有后遗症哈，比如说说话可能突然就结巴起来，但是这只是一点点非常小非常小的那种后遗症而已，对，但是我的那种，对的，但是我那种社交的或者心理障碍的突然的被打开，我真的是非常感谢赞美主，对，就一瞬间会觉得 啊，这个默，这个我特别想给人讲话，所以你为什么我现在说话那么多？所以我经常是开了2倍速或5倍速度在讲话。
对，
我也是反思，可能我小的时候讲话太少了。
你可不可以讲慢一点，让我插进来？
可以不可以吧？当然可以。
微微，
哎，
如果我要你现在对10岁的魏瑞，给他鼓励，你会讲什么？
我这个问题想过的啊，虽然我知道你提前没有告诉我这个问题，但是我在看了很多的那个心理书之后，我会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穿越到过去，我会对我自己说什么？我就是要给他说的话，就是说，你一定要坚持活下去。对的，就是你先不要想这个。你虽然经历了痛苦，然后也会经历过很多的苦难，对，但是你先活下去，就活一秒是一秒，活一分钟是一分钟，活一天是一天，活一年是一年，说不定就你当你活到你的大概二十二岁的时候，哎，对，就好起来了。
因为你22岁走入教会是吗？22岁、
啊、不是我啊，我想想哈，啊，2010年啊，对的对的对的，是22岁，对的
对吗？
啊啊啊，是的。对
对对，好，聊一聊你跟先生如何认识的，从相识到结婚。
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是在教会之间举办那种单身青年的那种活动，对，其实就是相亲了，用我世界的话来说就相亲。对，然后我们搞了有2天的活动。好像2天还是3天，就是会有专门做这方面的婚姻爱情的师牧师和师母来，然后搞了一个。叫相亲相爱营，对，会有牧师和师母给我们讲道，然后做相应的相互认识的游戏，然后会有大家在一起的这个见证啊，然后就是就自由恋爱嘛，找感觉。神的奇妙就在于他会把我的所有的缺点，他会利用我的所有优点，也会利用我的所有缺点，这一点就是神在利用我的缺点，就是因为我当时还是蛮自卑的一个人，所以当我看到一个同样自卑的人，我会特别有好感。因为我的先生跟我也是差不多一样的经历，就是从小的时候被否认啊，然后各种成长之后就会心理上就是很自卑，然后很受伤，然后很敏感，对，然后呢那个就是比较极端，对，然后所以神就利用了我们所有的缺点，
两个自卑敏感极端的人碰在一起，然后一起被神塑造，创造一个美好的家庭。
哎，是的，我现在不是说完全完美哈，但是说是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对，也就是说我们都会伴随着自己的伤口或伴随着自己的痛苦以及缺点在长大。从一开始我们觉得彼此极端是一件知音，到后来我们发现原来彼此极端是可以伤害的事情，到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是可以靠着神去相互的包容啊，相互的宽容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尝到了就是主恩的滋味，就是当然我们都是在继续的被神所医治和改造的过程之中，对，
是，
但是我们可以勇敢的面对彼此的那些缺陷了，就是说不会去害怕，或者说不会去离开或逃避。
你现在跟你母亲的关系怎么样？
现在这也是另外一个神奇启示了，就是我的妈妈在照顾我生我是生了头胎之后，我是希望自己，我确实是我和我老公带大的，我想我无论如何也不要让他沾染我家族的这种遗传的这种压抑的痛苦的风气，对，所以我就跟我老公就非常非常辛苦的把老大就是带大带到2岁多一点，突然发现哦天哪我又怀孕了，这怎么办？对，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上海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再养两个孩子了，所以我只好就是老二生了之后就送到了我的母亲家。对的，就只能说送到我的
山东，
哎，对的，对的，对。所以一开始我还是比较担心，所以我会经常让我妈妈过来，就是带着老二到上海会住一段时间，哎，然后在上海住的时候呢，就是所以我妈妈就被魔鬼就是摔得很苦，就是她叫美尼尔综合症， 也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病，对，也就他就反复的就是发作，就是各种痛苦和头晕。这个时候我就非常感谢我的牧师，对，他真的是每次我妈妈生病他就来做祷告，然后甚至我妈妈吐的时候他就用手把我妈妈的呕吐物都要捧起来，然后把它收拾好，对。然后我特别感恩这一位有爱的牧师，哎，然后最后他就不断的给我妈妈传福音，不断的给我妈妈传福音，对，然后非常殷勤的传福音，然后最后好像是我信主七年后，大概是2017年，对的对的，然后他就拉着我妈妈的手说你一定要做觉知祷告了，你必须要做觉知祷告，对，所以就是我妈妈就只能是半推半就，然后半信半疑的，就是跟着牧师做了觉知祷告，对，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谢神。我妈妈已经信主了，对，然后神信主之后，当然信主前后了，就是神迹奇事就不断的去发生。后来他的那个叫什么美尼尔综合症，就是不是说完全好啊，就是说他不会再影响到他，就是因为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要看情绪，如果说情绪非常冲动了，他就会发作；如果说情绪不冲动，其实这个病也就没有什么关系的。对，也就是说他后来情绪就是缓和了很多，哎，然后呢，然后就各种神迹奇事，比如说我之前我们家里是不能讲我爱你的，因为在我们传统的理念里面，爱这个字就是妓女或婊子才会讲的这种话，所以我小的时候就不能说我爱你，对。然后但是到了我们的上海的家之后，我就不断的跟孩子讲我爱你我爱你，然后我的孩子跟我妈妈说我爱你我爱你，然后我妈妈就开始讲我爱你我爱你，对，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翻转，对，因为他在讲这个我爱你的时候没有说咒诅感，没有说负罪感，没有说那种会想到是妓女方面的思维，对，这个对他来说真的是思维非常大的一个进化，您知道吗？对，
是，
因为对，因为现在可能对我们来说爱已经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字眼，但是你要知道在我们封建的不是封建传统的理念里面是真的是不能讲爱的，对，一讲爱要被人骂死
的，
是的，哎，是的，是的，对，
哦，
因为只有说叫什么叫传统理念，就是你偷情啊，有情人呢，啊，或者说去什么有妓女啊这种，才会有这种爱，对的。所以说我妈妈能够去讲我爱你，我天哪，我觉得哇，神做了好大的工作，对，
是，
包括对，
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小时候，
哎。
当然你说这是家族的一个基因，或者是说家族的这个教养方式就是那个样子，那你成长过程当中有，应该有对妈妈怀有恨意吧，会不会有想报复，那这个
啊，那
这样
常见了，
一定有，对不对？那这样的情绪后来在妈妈信主之后你就就消失了吗？你都没有想过你妈妈有没有对你抱歉，有没有跟你说对不起抱歉，她小时候对你这样子
啊，哎，这倒是一个非常非非常有意思的那个一个话题啊。我其实我后面有写那个灵修坊的见证，因为我还没来得及发给你。对的，其实我是有写过的，就是我发现我妈妈这几年呢，她在修改她的记忆。对，我妈妈会每次看到我和我老公
小孩
去严格，对，就是也对小孩非常严格，但因为小孩他也会淘气嘛，他也是非常惹你发怒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也没有办法去，其实实在没办法就拿杖打他，要管教了吧，对，然后我妈就会疯狂的扑过去说不可以管教，就是啊，他会非常宠爱小孩，对，然后我就觉得你不可以打他，然后我想哇，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从来没有打过你啊，因为我对你，我小的时候难道你不记得吗？我对你特别好，我真的是那么的宠爱你，我从来就没有动过你一个手指头啊，然后我就非常的震惊，呵呵，我非常震惊，我对我那个先生说
啊，
哎，我妈妈这是怎么了？我妈妈好像
是失忆了吗？突然之间失忆
啊？对对，我说我看她样子应该也不是失忆，她很正常，哎，她也没有患什么，她也没有年龄大的那种什么什么海默奥兹海默症，他完全年龄也不是那么太大，我最后说，然后但是我妈妈不止说了一次这种话，她经常说，她说你一定要记得你不要打孩子，因为我真的没有打过你，对，然后我最后我实在忍受不了，我对我先生说我妈妈为什么这个样子，她别的事情她现在在改变记忆，而且她在 还要试图去改变我的记忆，对吧？
对，
因为虽然说我信主之后我不会再恨他，不会再埋怨他，或者说 我肯定不会报复他了，但是 你至少发生的事情还是现实吧，你不能说就不承认吧。对，但是我老公非常智慧，我相信他那一刻真的是被神开启，他说因为你妈妈知道错了呀。对，然后我一听，哦，我就恍然大悟，就是说我妈妈信主也不是说完全也是被神就一下子咔嚓就医治，她也是在一个医治的过程当中。
是，
对，就像一个孩子，他知道自己犯了一种就是特别残酷的暴力这样的错误之后，他会本能的选择，你知道吗？会选择逃避的。对，
是，
就像一个小孩觉得我丢了家里100万，我觉得啊，天哪，那可能不是我丢的，我可能没有做这件事情，而且本来这个事情已经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后果了嘛，他会拼命的就是去改变自己的记忆，或者说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对，但是实际上他知道自己错了。如果说他不知道自己错了，他会说你打呀，小孩子不就打出来的吗？对不
对？
是的。所以说我是通过这句话，我才我心里面其实是对上帝和妈妈也是充满感恩的，就是他之所以去口头上也好，还是说真的是在修改记忆也好，是他真的知道自己错了。我觉得他说这种话甚至比他给我说道个歉然后对不起你这种话更有深意。对，更能让我看到这个人性的复杂，然后以及人性的美好。对，
所以信主之后他也是变成一个全新的人了哈，跟以前
是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是的，就是正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就是即便看他现在变化的这个结果也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全新的人了。对，当然他难免也会就是沉浸在就是痛苦或者是忧郁的那个阴影里面。对，但是呢我可能够看得出来他正在走出来，或者说他正在挣扎着靠着神去走出来。对的，他正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有机会对于目前正走在抑郁症路上的人有一些谏言，你会对他们说什么？觉得自己走不出来的人，
我会说请你来到神的面前，如果说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动，或者说是觉得对自己改变无望的话，那你就直接就来到神的面前就躺下来，你就赖在他身上，或者说你就趴在他身上，你等着，或者说你看着，神必然在你身上做大事。是，你就什么都不要动了吧。对，因为我是非常知道一个人是多么的希望自己被改变，无论是他碰到一个偶像也好，还是碰到一个爱人也好，还是碰到神也好，他有的时候，因为我会发现有些人会非常急，就是神啊，你为什么还不改变我？对，所以不要急。对，
好，
就赖到他身上。
好，三个字来形容信主前的畏锐跟被主医治后的畏锐。
那信主之前就是自卑，自傲，自我迷失吧。对，这三个词。然后信主之后呢，当然也包括一定我的理想啊，就是有才有貌有智慧。
好棒好棒好棒。你谈谈现在目前手中正在进行的项目好了。
啊，我天哪，我的神
太多了吗？
我现在手上有好几个项目。
最近刚完成让你很有满足感成就感的，来。
这个倒很复杂，就是说我倒我想想哈。对，有一个，因为我是对我自己要求太严格，我倒没有说太过于多的满足感或者说成就感。我觉得能做出一个像样子的东西来，就一定要做得更好。
是，
不断严格要求自己。对，我最近就是去年吧，做了一个戏，其实以准备阶段已经从三年前开始做了，叫做京剧。对，京剧叫进京，然后我是改编自那个电影，就是邹静之先生的电影叫进京城。对，当然我是在他的基础之上已经进行了很大程度的这个原创，所以说基本上 算是重写，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之上改了很多很多稿，然后到了去年九月份，就是说首演，对，然后这个很神奇的就在于我是马上都要演出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我们这一个戏的领导这个戏的领导他请了屠洪刚来唱那个来唱主题曲，对，然后屠洪刚嘛就是大家尤其是大陆上我的妈妈爸爸一辈的偶像歌星，对，然后就闲谈的时候，然后我们就问这个领导，你为什么会跟屠洪刚的关系这么好，他说因为屠洪刚姓主啊，然后他说因为我就受他影响，所以他说屠先生是我老同学，送我一本圣经，他让我跟上帝祷告，他说我祷告了之后就决定来这里做这个领导，然后后来就有了这个戏，就有我们这个合作，后来这个戏就是虽然一开始不怎么顺利，但是后来特别顺利，还获得了那个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对，然后还
是
一个榜首。
这个是因为我现在在看你的那个作品
对的，
对，很多了哈，是这个什么2024年第十届中国京剧节优秀剧目奖，是这个吗？
是的，是的，这个是个顶尖级的，京剧里面顶尖级的奖项，对，
这等于是
然后
京剧里面的奥斯卡，对吧？
算是，因为我们基本上要看那个级别，对，因为这个颁奖的级别叫那个文旅，对，文旅部，对的，所以它是最高文化界的最高的级别。对，
等于你就是京剧奥斯卡的最佳编剧就是了，可以这样讲。
我觉得这个剧它算是算是京剧里的奥斯卡，但是他没有给编剧发奖，这个我不好自吹自擂。
目前的生活当中，什么是带给你最大的快乐跟满足感？
我打个比方，就像一个从牢笼里放出来的人哈，他会觉得很多事情都快乐，而且会不满足的快乐。所以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这个，比如说今天跟你讲话，我觉得特别快乐。然后今天早上吃了个饼，我妈妈烙的也很快乐。对，然后如果我有我节假日，我会跟小孩出去那个旅游，对，我也觉得挺快乐的。对，我觉得这些生活中最平凡的事情都是很让人快乐。
我跟魏瑞是在一个线上小说课认识的，他最让我钦佩以及感动的地方是他为人谦卑低调，而且乐于助人。希望这集的故事切入点对你有所启发，感谢您的收听，喜欢的话欢迎追踪分享与留言，我是诗玲雨，我们下次再会，拜拜。